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我们很高兴我们一同可以在主里面来到来到敬拜祂。
我很高兴可以在主里一同来敬拜祂。
主耶稣说，祂说我来叫人得生命。
主耶稣说，我来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并且得的更丰盛。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基督徒，有一个丰盛的人生。
所以在教会里呢，基督徒是有一个丰盛的人生。
我又想起保罗。
我们又想起保罗。
保罗是一个很爱主一个人。
保罗呢是一个很爱主的人。
他曾经有几次呢，有三次出去做一个布道的旅程。
他曾经有三回呢去做一个布道的旅程。
你要为主耶稣来到传一个福音。
来为主耶稣传福音。
其中在第三次的布道的旅程里面呢，
其中在第三回的布道的旅程里呢，
他完了这个旅程呢，
他完成了这个旅程之后，
他就回到去耶路撒冷那里。
他就回到去耶路撒冷。
回到耶路撒冷呢，他就去见当时教会的一个柱石雅各。
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呢，他去到去看当时一个教会的柱石雅各。
同埋其他的长老。
还有其他的长老。
就将这个整个布道的旅程呢，就向他们呢一一来到去报告。
他就把整个的布道的旅程呢，向他们一一的报告。
同埋呢，就讲他在外邦人呢，究竟做了一些乜嘢嘅福音嘅工作。
他在讲呢，他在外邦人中做了一个什么的福音工作。
同埋将外邦教会呢，当时保罗收了很多个奉献呢，咁然后交俾这个你要接济这个耶路撒冷嗰啲嘅圣徒。
保罗呢，在当时候在教会里面收了很多的奉献，来接济在耶路撒冷的圣徒。
咁然后将嗰笔嘅捐款呢，就交咗俾耶路撒冷嘅教会。
然后把那一笔的捐款呢，交给了耶路撒冷的教会。
当保罗交代晒呢啲情况之后呢，
当保罗交代完这一些的情况之后呢，
因为雅各呢，他问了一个问题。
因为雅各呢，他问了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呢，就在二十一章廿一节嗰度嘅。
那个问题呢，就在二十一节那里。
他说呢，他们听见人说。
他说：“他们听见人说，
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
你教导所有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
对他们说，
对他们说，
不要给孩子行割礼，
不要给孩子行割礼，
也不要遵行规条，
也不要遵行规条。
咁咩叫离弃摩西呢？
什么叫离弃摩西呢？
离弃摩西即系话。”叫即系唔遵守呢个旧约嘅摩西嗰个律法。
离弃摩西就是不遵守旧约的摩西的律法。
咁咧就保罗咧就对摩西嘅律法究竟佢嘅观点系乜嘢呢？
保罗对摩西的律法，他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呢？
保罗对摩西嘅律法咧，佢唔系唔遵守嘅。
保罗对摩西的律法呢，他不是不遵守。
不过咧，觉得佢喺新约里边咧，佢有一个更加新嘅一个睇法。
不过呢，觉得他他觉得在新约里呢，他有个更新的看法。
第一咧，保罗觉得咧，佢话当人得救咧，佢主要嘅要点咧就系因信称义。
第一呢，保罗说他主要的要点呢，人得救就是因信称义。
系唔在乎咧嗰、那个律法遵行律法嘅。
是不在乎遵行律法的。
这个在罗马书第三章廿八节嗰度讲。
这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提到。
另外保罗的第二个观点是什么呢？
另外保罗第二个观点是什么呢？
他说当外邦的信徒他信了主之后呢，
他说当外邦的信徒他信主之后呢，
他说没什么必要再受这个割礼。
他没有什么必要再受那个割礼了。
因为这个割礼是当时亚伯拉罕同神立约嘅时候一个记号嚟嘅，
因为这个割礼呢是当时候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一个记号。
佢唔系一个得救嘅一个记号嚟，
它不是一个得救的记号。
唔系靠呢、这个行呢个律法咧嚟到去得嚟到称义，
不是靠行呢个律法来称义。
另外，保罗第三个观点就系咁认为。
另外，保罗第三个观点就认就认为啊。
佢话割礼呢种嘅律法咧。
他说割礼这个律法呢？
佢不过系一个影儿。
他不过是一个影儿。
耶稣基督先至系实体。
耶稣基督才是实体。
我哋知道影儿意思，如果我哋一个人如果影唔系一个真实嘅嘢嚟噶嘛？
我们知道影儿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个人先系嗰个真实嘅实体嘛？
人才是那个真实的实体。
所以喺保罗嘅观点嘅里边呢？
所以在保罗的观点里呢？
所有旧约嗰个律法都只不过系一个影儿嚟嘅啫。
所有的旧约的律法都只不过是一个影儿。
系将来要彰显嘅就系彰显喺主耶稣基督嘅身上。
将来要彰显的，就是彰显在耶稣基督身上。
所以因此咧，我哋喺新约嘅信徒里边，我哋相信主耶稣基督，我哋就可以得救啦。
因此呢，在新约的信徒里面，我们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就得救了。
但系我哋又唔系话我哋唔遵守律法。
可我们不是说我们不遵守律法。
如果假定今日我哋在座弟兄姊妹你完全遵守晒律法嘅话咧？
假设在座的弟兄姐妹今天完全的遵守了律法的话。
你都可以得救。
那你也可以得救。
但个问题我哋冇人可以完全遵守得到。
可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人可以完全的遵守得到。
所以神亦都知道我哋遵守唔到嘅。
神呢也知道我们遵守不了的。
所以先至会差遣佢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嚟拯救我哋。
所以才会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
所以喺保罗嘅心嘅里边，佢知道呢个旧约系一个影儿。
所以在保罗的心里，他知道这个旧约是个影儿。
新约先至系一个实体。
新约才是一个实体。
另外咧就系、是、保罗第四个观点咧就系咁。
另外呢，保罗第四个观点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信徒在神的面前不是没有律法，
就是我们信徒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
我们其实呢，我们在基督的面前呢就已经是遵行律法的了。
其实我们在基督面前就已经是遵行律法了。
所以保罗从他这几个观点里面呢，我们知道保罗是没有反对律法。
所以从这几个观点来说，我们知道保罗是没有反对律法的，
而且更加是说明了这个去那个律法那个功用，
而且呢更加的说明了律法的功用。
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说话，
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的说话，
他说律法一点一撇都不可以废去，
他说律法呢一点一撇都不可以废去。
而保罗本身就是犹太人来的嘛，
而保罗呢，他本身就是犹太人。
如果我们有记得的，保罗他那个训练呢，本来就是训练法利赛人的训练。
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保罗他自己本身所受的就是犹太人法利赛人的训练。
所以他是很清楚这个律法的。
所以他很清楚这个律法的。
他不是不遵守这个律法。
他不是不遵守这个律法。
这样子我们看到呢，在对保罗来讲呢，他是不是说完全这个废弃这个律法。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呢，对保罗来说他不是完全的废弃了律法。
咁另外呢，我们知道保罗今次呢，他是同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另外呢，这回我们知道呢，他这回去到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他去之前呢，他曾经许过愿。
他去之前呢曾经许过愿。
许愿呢就剪了这个头发。
他许愿呢都把头发剪了。
咁其实呢，保罗都系好都遵守旧约嘅律法嘅。
就是保罗他也遵守旧约的律法的。
所以今次嚟耶路撒冷其实都系一个还愿一个旅程嚟。
所以他这回来到耶路撒冷呢，也是一个还愿的一个旅程。
但问题而家去面对喺耶路撒冷教会嘅一啲嘅长老嘅时候呢，
可问题是他现在面对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一些的长老的时候。
其他嗰个雅各同其他长老呢叫保罗呢，你去圣殿那里许愿啦。
雅各跟其他的长老就叫保罗去圣殿那里去许愿。
咁雅各就话呢度有四个人都曾经有愿在身嘅。
雅各就说这里有四个人也曾经有愿在身。
所以许愿嘅即系话要许愿做一个拿细耳人。
许愿就是意思就是要做一个拿细耳人。
拿细耳人就系开始嘅时候你唔剪头发唔饮酒。
拿细耳人的意思就是开始的时候你不剪头发不喝酒。
咁然后到许愿嘅期过咗咧，咁你就去呢个圣殿里边有还愿。
然后到许愿的期过了，就去到圣殿去还愿。
咁雅各就话：你同呢四个人一齐去圣殿嗰度还愿啦。
雅各就说：你跟这四个人一起去圣殿去还愿吧。
啊，但系个问题咧就嚟啦。
可问题就来了。
吓、啊，头先我哋讲到保罗嗰个教导，佢系因信称义嘅。
刚才我们说到保罗的教导，他是因信称义的。
吓、啊，唔系因为律法嚟到去称义。
啊，不是因为律法来称义的。
吓、啊，咁而家保罗要带住呢四个人去行洁净嘅礼咧？
现在保罗带着这四个人要去行一个洁净的礼呢？
系咪系好似系违背咗自己当初嗰个原则一样？
好像违背了当初自己的原则一样。
究竟我哋点样睇保罗对呢一件事嗰个睇法呢？
究竟我们怎么去看保罗对这件事的看法呢？
因为我哋从呢件事嚟睇咧，
因为我们从这件事来看呢，
如果假定保罗咧，佢唔应承雅各嗰个嘅提议嘅话咧，
假设如果保罗他不答应雅各的提议的话，
咁佢就会同耶路撒冷嘅教会会产生一种嘅冲突，
他就跟耶路撒冷的教会产生一个冲突，
吓、啊，亦都系令到佢哋同耶路撒冷教会啲长老啊，或者系弟兄姊妹咧，佢会产生一个不和睦嘅一个情况，
也会让他跟耶路撒冷的长老跟弟兄姐妹呢产生一个不和睦的一个情况，
最终可能会引导佢分裂，
最终呢可能引致那个分裂。
但系保罗佢有一个谂法，
可保罗呢他有一个想法，
啊，因信称义嗰个嘅佢就呢个原则佢要坚持，
因信称义这个原则他要坚持，
但系佢觉得佢圣殿嗰度咧还愿咧，佢都系可以接受嘅。
可他觉得呢，去圣殿还愿呢，他也可以接受。
吓、啊，以至于让到佢能够同耶路撒冷教会嗰啲弟兄姊妹咧有一个和睦嘅一个关系。
就是让他跟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有个和睦的关系。
咁保罗呢种和睦嘅态度咧？
保罗这一种的和睦的态度呢？
啊，俾我哋有一啲乜嘢嘅教导咧？
给我们有一个什么的教导呢？
啊，首先咧，我哋知道和睦系一件好重要的一件事。
首先呢，我们知道和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无论就算我哋喺家庭里边，我哋都要和睦嘅，系嘛？
就算在家庭里面，我们也需要和睦。
啊，冇人愿意喺家庭里边嘈嘈吵吵，系嘛？
没有人愿意在家庭里面吵吵闹闹的。
我哋都希望我哋家庭和睦。
我们都希望我们家庭和睦。
如果我哋每一个家庭都和睦嘅话咧？
如果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和睦的话，
啊，我哋社会先至能够产生和睦。
我们社会才可以产生那个和睦。
啊，我睇过一篇文章啊。
我看过一个文章呢。
佢话佢讲到人同人之间嗰个和睦相处。
他说到人跟人之间的和睦相处。
佢讲到有三点我哋要留意一下。
他说到有三点呢，我们需要留意一下的。
佢第一要以礼相待。
说第一要以礼相待，
第二以诚相待，
第二以诚相待，
第三以德来到服人，
第三呢以德服人。
以礼相待，我礼是最重要的，是吧？
以礼相待，礼是最重要的。
你没有礼貌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跟人去和睦呢？
没有礼貌的时候，怎么可以跟人去和睦呢？
以诚相待也很重要，
以诚相待也是很重要。
我觉得我们同人相处最重要是真的要诚实那样东
西。我觉得呢，跟人相处呢最重要是要诚实。
如果你不诚实呢，真的没办法跟你可以相处到。
如果你不诚实的话，真的是没有办法可以跟你相处的。
讲起一件事呢，我就提起我提记得黄思维
牧师呢，就想起一件事，关于黄思维。
黄思维最近呢，本来想去租一间屋。
黄思维呢，最近呢想去租一个房子。
咁咧，我就以前喺英国，我识到一个人。
从前呢，牧师在英国呢认识一个人。
啊，嗰个人后尾去咧就喺香港。
那个人呢，后来在香港。
佢打电话话俾我听。
他就打电话告诉牧师。
佢话系有间屋要租咁样。
他说有一个房子要租出去。
吓、啊，佢嗰啲村屋嚟嘅。
是一个这个村屋的。
吓、啊，咁咧就当初话俾黄思维听咧，就系 天一千三一万三千五百蚊。
当初呢，告诉黄思维说，那个租金是港币一万三千一万三千五百。
五百蚊港纸。
这是港币哈。
啊，咁啊好啦，咁黄思维我应承咗啦，我租啦，咁都几好间屋噶。
那黄思维就答应了，那因为觉得那个房子蛮好的。
啊，点知道过咗一个礼拜啫嘛。
谁知道啦，过了一个星期而已。
佢可能觉得系唔系好抵。
他可能呢觉得好像吃亏了。
加一千蚊喎。
然后又涨价了。
加咗
一千块。
一万四千五百蚊。
然后加到租金加到一万四千五百块。
黄思维问我咁点啊而家。
那黄思维就问牧师，那现在怎么办？
我啊都完全都冇诚信嘅。
那牧师就觉得那个人完全都没有诚信。
而家唔系一千蚊嘅问题。
现在不是一千块的问题。
其实一千蚊黄思维都俾得起嘅。
就是呢，多一千块，黄思维也可以付得起。
觉得冇诚信啊嘛。
可就是觉得呢，没有诚信。
啲人点可以同佢相处啊？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以相处呢？
吓，所以因此咧就算啦，我话唔好租啦。
因此呢，牧师都觉得算了吧，
吓，
就不要租了，就租别的房子吧。
即系咁冇诚信嘅人，你点可以同佢做朋友咧？
这样没有诚信的人，怎么可以跟他做朋友呢？
所以因此咧，冇诚信嘅人，你系好难同佢相处嘅。
因此呢，没有诚信的人呢，很难跟他相处的。
另外，我哋以德服人。
另外呢，以德服人。
我哋要有一个好嘅品格。
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品格。
我哋都令人哋觉得我信服你咁样。
也让人觉得信服你。
你能够做到咁咧，你先至能够同人去和睦噶嘛。
你能够做到这样呢，才能够跟人去和睦。
其实今日我哋咧去同人去相处嘅时候咧，
其实今天我们跟人去相处的时候，
我哋多讲一啲尊敬嘅说话。
我们多讲一些尊敬的说话。
譬如我哋多谢人啦，谢人哋帮咗你，多谢咁样吓。
比如说别人帮助你了，你要说一声谢谢。
吓，欣赏别人嘅长处。
你要欣赏别人的长处。
吓，有啲人好叻噶嘛，系咪啊？
有些人呢很聪明。
啊，读书好叻噶嘛。
念书呢也很棒。
做工亦都系非常之好。
做工呢也非常好。
我哋欣赏人哋。
我们欣赏别人，
不要嫉妒人哋，
不要嫉妒别人，
同埋我哋支持人哋。
而且呢，我们要支持别人。
同埋我哋当同人相处嘅时候，我哋有时要表现一啲身体嘅言语。
还有呢，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有时候需要表现一些身体的语言。
譬如我哋有时同人微笑一下。
比如说跟人家微笑一下。
因为你唔笑咧，咁人哋会以为你嬲噶嘛。
因为你不笑的时候呢，别人会以为你是气他了。
所以因此呢，我哋多啲微笑。
因此呢，我们多一点的微笑。
多啲点头。
多一点的点头。
都系一个好好嘅身体嘅语言。
都是一个很好的身体的语言。
即系如果你多啲咁嘅身体语言咧，人哋会觉得你比较亲近啲，会同你相处得好啲。
如果多一点这些的身体的语言的话，人家觉得比较容易相处，也亲近多一点。
特别喺我哋出嚟做工嘅时候，更加要多啲呢啲嘅微笑啊、谢谢嗰啲嘅。
特别我们出来做事的时候，更加多要这一些微笑啊、谢谢。
同啲同事搞好关系。
跟同事呢搞好的关系。
对于自己个事业都系有一个帮助喺里边。
对于自己的事业也会有一些的帮助。
其实呢，我哋喺而家呢个世代嘅里边呢，
其实在这个世代里呢，
我哋出嚟呢，面对有时都好多嘅压力喺里边。
我们出来工作生活都有挺多的压力。
因为好多竞争。
因为很多的竞争。
咁于是乎我哋会同人哋有一个处于一个好紧张嘅一个关系嘅里边。
于是乎呢，我们就跟人处在一个很紧张的关系里。
有时唔和睦嘅原因系乜嘢呢？
有时候不和睦的原因在哪呢？
譬如嫉妒啦。
比如嫉妒呢？
唔抵得人哋叻过自己。
嫉妒别人比自己厉害啊。
同人哋有利益冲突啦。
跟别人有利益的冲突呢？
特别喺出嚟工作，可能为咗争升职咧，可能会有呢啲利益上嘅一啲冲突。
特别在工作世界里，为了争取那个升级呢，所以会有一个利益的冲突。
或者有时有啲派别嘅斗争呢，
或者说有时候有一些派别的斗争。
啊，有时系好多好多时有时呢、这个社会有阵时又分党分派嘅有阵时。
很多时候这个社会呢又分党分派的。
啊，有阵时教会有阵时有都会有阵时好似分党分派咁。
有时候教会可能也会有这些分党分派的情况。
啊，当然希望唔好有啲咁嘅事发生。
当然我们不希望有这些的事情发生。
或者有阵时我哋同人相处有阵时会产生一种误会。
或者说有时候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会产生一个误会。
啊，咁啊呢个亦都系造成一个唔和睦嘅一个情况。
这个也造成一个不和睦的情况。
但如果唔和睦嘅时候，我哋会产生一啲乜嘢嘅后果呢？
可如果不和睦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的后果呢？
喺旧约里边咧，有啲嘅记载喺里边咧。
在旧约啦，旧约里有一些的记载。
啊，讲到咧兄弟不和。
说到呢，兄弟不和。
啊，甚至会仇杀都有。
甚至乎呢，仇杀也有。
啊，最明显就系以扫同雅各咯。
最明显的就是以扫跟雅各。
啊，以扫同雅各因为大家利益嘅冲突。
以扫跟雅各呢，大家因为利益的冲突。
啊，因为雅各攞咗佢哥哥以扫嘅长子嘅名分。
因为雅各呢，夺取了他哥哥以扫的长子的名分。
啊，所以其实雅各咧都系好狡猾嘅一个人。
所以其实雅各也是一个挺狡猾的人。
啊。咁啊就，所以雅各后来都得到神嗰个惩罚。
所以雅各呢，后来也受到神的惩罚。
啊，当佢咧投靠去个舅父拉班嘅时候咧，
当他投靠他的舅舅拉班的时候，
亦都俾佢舅父嚟到咧呃咗佢，
也被他的舅舅所欺骗了。
咁所以因此我哋睇到，当我哋人之间咧为咗一个利益，我哋可能会产生一个冲突。
所以我们看到，当人呢之间。因为利益呢，所以会产生一些冲突。
兄弟之间就更加多，亦都会有冲突。
兄弟之间呢，也会更加多，也会有冲突。
特别有钱人为咗争家产，嗰、那个兄弟自己互相去你告我，我告你，即系一件好普遍嘅事。
特别有钱人在争家产，大家互相之间你告我，我告你的是很普遍的事。
我哋都希望我哋喺教会里边，我哋唔好发生呢啲咁嘅事。
我们都希望在教会里不要发生这一些的事情。
因为如果假定我们产生一个不和睦的态度的话，
假设如果我们产生一个不和睦的态度的话，
我们就很难说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了。
我们就很难说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了。
啊，不但只兴旺不到福音，
不但兴旺不到福音，
可能造成教会很大的伤害，
可能更造成教会很大的伤害。
所以因此我们在和睦咧，系对于我哋教会嚟讲咧，其实一件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
因此呢，和睦对我们教会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耶稣话俾嗰啲门徒听。
耶稣告诉门徒说：，
佢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啊，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所以主耶稣教导我哋都系希望我哋喺。我哋弟兄姊妹都系要过一个和睦嘅一个生活。
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过一个和睦的生活。
啊，使到我哋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称为神嗰个儿子。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称为神的儿子。
啊，今日我哋喺教会里边咧。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呢。
啊，和睦咧，其实系我哋基督徒生命里边咧一个成长嘅一个过程嚟。
和睦呢，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啊，其实呢，我们首先去设想一下，我们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是想一下，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罪人。
啊，那么神呢，也都主耶稣去拯救我们。
主耶稣来拯救我们。
啊，来到让我们从神再一次和好。
让我们跟神再一次的和好。
所以因此今日咧，我哋其实我哋每一个喺当中，我哋都系一个罪人嚟。
所以，我们每个在当中都是罪人。
啊，当我哋人同人之间咧，因为有罪嘅缘故，我哋都会产生咗一种嘅隔膜喺里边。
当我们人跟人之间因为罪的缘故呢，也会产生一个隔膜在里面。
咁点样能够将呢种嘅隔膜能够去打除呢？
怎么能够把这些的隔膜来隔除呢？
啊，就需要我哋咧能够去认罪，
就需要我们去认罪。
吓，当我哋喺神面前认罪嘅时候，我哋先至能够使到人同人之间嚟到产生呢一个和睦。
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才能够在人跟人之间产生一个和睦。
啊，我们怎样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
我们怎么成为一个让人和睦的人呢？
啊，我们首先呢，我们要不讲一些使到人有纷争的一些的说话。
首先我们不要讲一些让人有纷争的说话。
啊，不要在背后讲这个讲那个人。
不要在背后说这个说那个。
啊，因为呢，我们因为你讲某一句说话的时候呢，就能够令到教会或者弟兄姊妹里面之间产生了一个不和睦的事。
因为你讲某一句说话的话，就会让弟兄姐妹人跟人之间产生一些不和睦的情况。
啊，另外呢，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
另外呢，一个让人和睦的人呢，
他能够呢原谅人哋嘅其他嘅一个过失。
他能够原谅别人的一些的过失。
啊，当你原谅人呢，其实是一个学习的一个功课嚟嘅。
当你原谅别人呢，其实是一个学习的功课。
彼得问耶稣：我原谅人原谅几多次呢？
彼得问耶稣：我原谅人原谅多少次呢？
唔系，系主耶稣问彼得嘅，对唔住，主耶稣问彼得。
主耶稣问彼得。
要原谅人哋。
要原谅别人。
咁彼得咧就话咧，原谅七次就够啦。
彼得就说要原谅七次就够了。
彼得咧，其实佢喺度谂。
彼得其实在说。
其实旧约里边叫人原谅三次就够啦。
其实他在想，旧约里面叫人原谅别人三次就够了。
咁佢又话原谅七次，咁我已经 double 咗啦，六次啦，系嘛？
那他就想，哈，他已经加倍了，
再加多一次，
再多加一次了，
够啦，
应该够了吧？
应该主耶稣好赞佢。
主耶稣应该很称赞他
了吧？但主耶稣唔系咁讲。
可主耶稣不是这样
说。佢话要原谅人七十个七次。
他说要原谅别人七十个七次。
其实佢主耶稣嘅意思系要原谅好多次。
主耶稣的意思呢，就是要原谅很多次。
要原谅是无限那么多次。
是要原谅无限多无限次。
当我们记得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
当我们记得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
当他被人家陷害要钉在十字架。
当他被人陷害被钉在十字架上。
其实他心里面可以去怨恨其他人的。
其实他心里可以怨恨其他人。
他可以去报复其他人的。
他可以报复其他人。
但主耶稣不是这么做。
可主耶稣不是这样做。
主耶稣在十字架讲的第一句说话。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第一句说话。
他说要恕他人，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他说要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其实那些人是陷害主耶稣的。
其实那些人是陷害主耶稣的。
但主耶稣没有说去报仇。
可主耶稣没有说要去报仇。
但是如果假定你说我要去宽恕一个人的话呢，
可假定你说你要去宽恕一个人的话，
是没错，有时候真的很难。
没错，有时候真的是很难。
特别主耶稣讲到他说饶恕你的仇敌。
特别主耶稣说到说你要去饶恕你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的祷告。
为那逼迫你的祷告。
难不难做啊？
难做吗？
做不做得到你？
你可以做得到吗？
你个仇人哦。
你的仇人呢？
可能杀父仇人嚟嘅。
可能是杀父仇人咯。
点样去饶恕佢？
怎么去饶恕他呢？
其实我哋喺饶恕里边，我哋有好多个层面喺度。
其实在饶恕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层次。
吓，咁可能有，譬如有啲小事，我哋可以饶恕佢啦。
比如有一些的小事，我们可以原谅他。
可能有啲人得罪你，你都仲可以去饶恕佢啦。
可能有一些人得罪你，你还可以去原谅他。
但如果他是你仇人，你怎样饶恕他呢？
可如果他是你的仇人的话，你怎么去饶恕他？
这个不是一句很简单一句说话，我饶恕你这么简单。
这不是一句我饶恕你这么简单的一句说话。
这个要从心里面来做到这件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这个要从心里面做到这回事，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要报仇好，我们不原谅人好，这种是一种负面的情绪来的。
因为我们知道，不报仇也好，不原谅别人也好，也是一个很负面的情绪。
我们心里面那个怨恨，有时是存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我们心里面的怨恨，有时候是存在我们心灵里。
怎样从心灵里面的怨恨能够去宽恕别人？
怎么从心里里面的怨恨去宽恕别人呢？
不是讲几句说话我可以做到，
不是多说几句说话就可以做到，
是要我们能够要做一个很坚决一个决定来去做，
而是要做一个很坚决的决定来去做，
是要你从心里面你体验到主耶稣基督的大爱，你才能够做得到，
是要从心里体验主耶稣基督的大爱，你才可以做得到，
是要将主耶稣基督的爱是融化在你内心里面转化出来，才能够原谅到人，
是要把主耶稣基督的爱融在你的心里转化出来，你才可以原谅别人。
如果我能够学习一种的宽恕别人的一个态度的话，
如果能够学习一个宽恕别人的态度的话，
我们才能够跟人去建立了一个的和睦的一个关系，
我们才能够跟人建立一个和睦的关系。
另外我们知道使人和睦的人呢，
另外我们知道让人和睦的人呢，
那个人他才能够看到神那个旨意，
那个人才能够看到神的旨意。
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呢，
今天我们说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
当你心中有苦毒有怨恨的时候呢，
当你心中有苦毒有怨恨的话，
你那个体验神的旨意就是一个空话来的，
你那体验神的旨意那就是一个空话，
因为你心里面有怨恨，你怎样体验到神的旨意呢？
因为你心里有怨恨的话，你怎么可以体验神的旨意呢？
神的旨意就是要宽恕人家，
神的旨意就是要宽恕别人。
当你不能够体验了神的旨意，你就很难去跟人去和睦了。
当你不能够体验神的旨意的话，你就很难跟人去和睦呢。
其实今天呢，我们神去选召我们呢，
其实今天神来选召我们，
神将他那个生命呢是赐给我们，
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好像刚才开头我跟大家讲的一样，
好像刚才牧师起初跟大家讲的一样，
主耶稣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
主耶稣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并且得的更丰盛。
怎样维持个丰盛的生命呢？
什么叫丰盛的生命呢？
丰盛的生命咪表示今天我有住大屋，我揸靓车，唔系呢啲丰盛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不是代表说你今天住了个大房子，开个豪华的车，不是这一些。
丰盛的生命就是你内心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喺里边。
丰盛的生命就是你内心里有主耶稣的爱在里面。
你能够去宽恕人哋。
你能够去宽恕别人，
你心里面没有任何苦毒和怨恨在里面，
你心里面没有任何的苦毒跟怨恨在里面，
以至你能够在内心里面有一个平安和喜乐，
以至于你能够在内心里有平安跟喜乐，
你可以去跟人去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你可以跟人去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你可以是那个爱神爱人的一个日子，
你可以过一个爱神爱人的日子。
你不会记住人家，不会记住人家那个的短处。
你不会记着别人，惦挂别人的短处。
你不会记挂住人家曾经是得罪过你。
你不会惦念着别人曾经得罪过你。
你才能够得到一个丰盛的人生。
你才能够得到一个丰盛的人生。
否则你内心里充满了苦毒和怨恨。
否则你内心里充满了苦毒跟怨恨，
何来有丰盛的人生？
何来有丰盛的人生呢？
所以主耶稣曾经去教导那些门徒，
所以主耶稣曾经教导门徒，
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
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心，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
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
其实上句就有讲过，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
其实上句呢，还有一句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咩叫新命令呢？
什么叫新命令呢
？New commandment 咩叫新命令呢？
什么叫新命令呢？
我哋知道我哋旧约有十个诫命噶嘛。
我们知道旧约里有十个诫命，
这个 Old Commandment
就是 Old Commandment，
是的，那就但是我们看到在十诫里面呢，它是比较消极一点的，
可我们看到在十诫里呢是比较消极一点的，
它都是在讲爱，
它也是在讲爱，
但它是消极的，
可他是消极的。
啊，点样讲？譬如我哋基督十诫，佢话不可杀人。
比如说十诫讲不可杀人。
即系总之你唔好做呢样，唔好做嗰样。
总之就是你不要做这，不要做那。
啊，如果你爱其，你爱一个人，你唔会杀佢噶嘛。
因为如果你爱一个人，不会杀他的。
佢都系讲紧爱。
那也是在讲爱。
但系叫你唔好做乜嘢。
可那叫你不要做什么。
但系主耶稣呢个新命令系好唔同。
可主耶稣这个新命令很不同。
佢都系讲紧爱。
他也在讲爱。
佢系叫咧，系你要点样做。
他是，让你教你怎么做。
主动去做。
要主动去做。
吓，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们要彼此相爱。
啊，当你彼此相爱嘅时候，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当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和睦，
今天如果在教会你又和
我
们
又相爱，
我们又相爱，
人家就会知道，你有一个好的基督徒，
人家就会知道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了。
那比你讲一百句说话还更加有效，
比起让你讲一百句的说话更加有效，
比你们用任何言语去传福音更加有效，
比起我们用任何的言语来传福音更加有效。
当你爱其他人的时候，
当你爱其他人的时候，
那和睦就很自然就得到了，
那个和睦就很自然的，
是从你内心里面发出来的，
从你的内心发出来的，
不需要装出来，
不需要装出来的，
是完全呢，是从你的生活的行为上面要表达出来，
是完全从你的生活的行为表达出来的。
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学习一个和睦的一个生活。
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开始学习一个和睦的生活。
所以在诗篇里面，弟兄和睦同居，
所以在诗篇里面，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何等的美。
啊，这个就是我们做基督徒里面今天我们能够得丰盛人生那个原因，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能够得到丰盛生命的原因。
我们待会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叫我们彼此相爱，
你叫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就听主你说话，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就听主你的说话，我们彼此相爱，
以至于别人知道我们就是你的门徒了，
以至于别人知道我们就是你的门徒了，
以至于能够让别人去相信这个福音，
以至于让别人能够相信福音，
以至于别人能够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真神，
以致别人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真神。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是和过和睦的生活，不是在言语上面，
让我们过一个和睦的生活，不是在言语上，
而是在行为上面，
而是在行为上。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祈祷，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是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阿们。